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21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20日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终止中情局对叙利亚叛军的武器支持项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被诊患脑癌，中美海军长官通话，美方希望中国能对朝鲜动用独有影响，条件欠缺的印度在做电动汽车梦，印度外长中印边境对峙，印度姿态受到国际支持，不惧当局警告，20多位生前好友北京追忆刘晓波，军方首长辞职，马克龙试图修复与军方关系，欧洲移民危机，奥地利外长要求意大利防止非法移民离境，中东外交危机蔓延，科威特驱逐伊朗外交官，德黑兰威胁报复，美国著名乐队林肯公园主唱乔斯特·贝宁顿家中自杀去世。听众朋友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终止中情局对叙利亚叛军的武器支持项目。本周四，华盛顿方面传来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决定停止由中情局所操控的关于向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武装提供武器支持的援助的所有项目。根据知情美国官员介绍，特朗普的这一决定主要会影响在叙利亚北部活动的反政府武装自由叙利亚军的生存处境。而美国政府通过中情局对叙利亚叛军的支持，一直以来遭到了来自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方面的反对。据悉，这一对叛军的支持计划由前总统奥巴马时期于2013年开始执行，其目标则是为了加强叙利亚反对派中温和武装的军事力量，以希望通过战事迫使阿萨德政权接受谈判的效应。正也因为这一计划一开始的保密性，现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昨日被媒体问及相关信息时，并没有对这一信息的真伪发表评论。根据透露该消息的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决定是在其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中情局局长麦克·蓬佩奥的建议下所做出的决定，而其具体的相关措施已在特朗普与普京于20国集团汉堡峰会时就已经开始。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被诊患脑癌。美国资深政治家、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日前被诊断出患有恶性脑瘤。本周三，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美奥医院对外证实了这一消息。请听由我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这家医院周三说，约翰·麦凯恩参议员被诊断出患有脑瘤。麦凯恩上星期做手术摘除了左眼上方的一个血块，目前正在亚利桑那州养病。手术后的组织病理学分析发现与血块有关的恶性胶质瘤。有消息说，麦凯恩在做血块手术之前就经常很健忘，手术后恢复原有的记忆力和精力。麦凯恩参议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麦凯恩的精神状态良好，并相信治疗方案将会有效。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美国的海军上将。麦凯恩年轻时是美国海军飞行员，在越战执行战斗任务时被俘，并被拘禁长达5年半的时间，这使他成为当时全美国的知名人物。麦凯恩在1982年当选亚利桑那州第一选区的联邦众议员，并在1986年当选该州联邦参议员，目前已经连任4届。下个月，91岁的麦凯恩是美国政坛重量级人物，属于共和党党内的温和派，现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他曾在2008年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但输给了奥巴马。今年6月，麦凯恩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谈到中国时，他表示，李光耀曾经告诉他，中国人想控制西太平洋，中国人认为过去200年是历史事故，而成为亚太地区的主导力量是他们的历史性角色。但麦凯恩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准备冒战争的风险，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对决。 今年5月30日，麦肯恩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发表讲演时说，现在的挑战是中国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强大，但行为却越来越像个恶霸。中国拒绝开放经济，让外国企业公平竞争，中国窃取他人的知识产权，中国发表了大量没有基础和国际法支持的领土声明，中国还利用其贸易和投资手段作为胁迫邻国的工具。这之前数周，美国国防部批准了麦凯恩所提出的75亿美元计划，为在亚太地区的美军及其盟友增加军费。
中美海军长官通话，美方希望中国能对朝鲜动用独有影响。据路透社消息显示，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中将于周四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上将进行了视频通话，两国海军长官在当天应约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的视频通话会议。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在会上强调了加强两国海军关系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表示两国海军的稳定关系是中美关系大局的重要支持和维护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的稳定重要因素。中方的态度得到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的肯定，理查德也同样向中方首长提出了美海军对朝鲜核武器项目弹道导弹发射的担忧。理查德森在通话中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动用其对朝鲜当局独有的影响。条件欠缺的印度在做电动汽车梦，法国环境部长尼古拉·于洛两周前曾宣布，法国要在2040年以前让传统的燃油汽车退出销售市场，由环保的电动汽车取而代之，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而基础建设欠佳的新德里则更具雄心，印度梦想要比法国早十年达成这一目标。请听由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法国环境部长于洛两周前曾宣布，法国要在2040年以前让传统的燃油汽车退出销售市场，由环保的电动汽车取而代之，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而基础设施欠佳的新德里则更具雄心，印度梦想要比法国早十年达成这一目标。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新德里的报道，印度环境部长在一年里已经两次对外承诺，2030年后，印度市场将只有电动汽车，不再销售燃油汽车。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印度政府计划在两三年内为此提供补贴。在此之后，新德里估计可以依赖市场发展，因为有业界专家认为，电动汽车电瓶价格的迅猛下滑，能使其让民众更容易接受，甚至可能比燃油汽车的价格更便宜。具有每年300万辆新车的印度市场，目前只有2000辆电动汽车的生产能力，而且电动汽车在印度大城市里也很难找到充电设施。要知道，就算有了充电设施，电力供应在印度也还是一个挑战。印度目前的发电量还不够生活所需，在农村甚至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通电。尽管困难重重，但印度政府似乎下了决心，政府机构不仅准备为电动汽车建造充电站，而且计划招标采购大量电动汽车。此外，在达到普及电动汽车目标之前，新德里计划首先刺激两轮或三轮电动车的使用。
印度外长中印边境对峙，印度姿态受到国际支持。本周四从新德里方面传来消息，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在当天对该国议会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了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他宣称一方的姿态受到了来自众多外国政府的支持。他并进一步赞扬了被两大国夹困在中间的不丹勇敢地面对来自中方的压力。在讲话中，斯瓦拉吉强调了中国如果通过修路的行为拥有对这一三国争议地区的控制权，会给印度的国家安全带来危害。他还宣称印度在这一争端上的态度正确，并得到了国际支持。他说道，所有的国家们都理解印度在处理这一事件上没有犯错，正义属于我们的一方，这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但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政府目前主要提倡中印两国采取谈判的手段来和平解决争端。斯瓦拉吉在讲话中还再次强调，只有在两国军队同时撤军的情况下，有关谈判才能开始。但中国方面则要求，如果进行和谈，印度必须首先撤军。不具当局警告，20多位生前好友北京追忆刘晓波。在刚刚过去的本周三，是中国大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去世的第七天，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头七。刘晓波在北京的部分生前好友也不畏当局警告和国内相关消息的封锁，特别在当地举行了一场专门为他举办的追思会。著名律师莫少平、尚宝军等20多人参加了此次纪念活动。 据悉，此次在北京举行的刘晓波追思会是在当局的高度关注和监视下进行。尽管有部分原定参加此次聚会的刘晓波生前好友如胡佳等人因被国保阻拦而未成行，但到场的二十多人还是不畏强力部门人员的警告和要求，有的甚至在警车的接送下来到了追思会现场。此次活动历时两个多小时，与会者们依次发言来回顾刘晓波先生的人生轨迹，并特别准备了蜡烛鲜花和为刘晓波默哀三分钟以表对逝者的祭奠。而在昨日北京的追思会上，一名在场人士向法新社记者表达了他对刘晓波的追思之情，并说道，他不在了，但我们还活着。同样，与会者通过声明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将继续为刘晓波生前对中国民主化奋斗的事业而努力。军方首长辞职，马克龙试图修复与军方关系。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在法国国防总参谋长皮埃尔·德·维里埃辞职的第二天，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星期四致力于重新征服法国国防官兵的心和思想。马克龙星期四多次对法国军队的行动表示赞赏，并在国防预算上做出保证。法国国防总参谋长皮埃尔·德·维里埃因不满国防预算被削减而和总统马克龙发生冲突。在危机持续了几天后，皮埃尔·德·维里埃于星期三提交辞呈。当天，马克龙任命弗朗索瓦·莱科因特为新的国防总参谋长。这一辞职事件在法国引发很大反响，大部分的声音都在指责总统马克龙做事不当。因此20号星期四，马克龙立即前往位于法国东南部的伊斯特尔空军基地看望官兵，以期稳定军心。马克龙在这一空军基地向官兵们说，我希望你们拥有完成任务需要的资源。马克龙强调，我知道国家是欠着你们的。马克龙还表示说，他深深地尊敬和信任法国军队。马克龙说，他不许任何人说财政预算的决定是有损于官兵们的安全的。马克龙还重申，2018年法国的国防预算将由2017年的327亿欧元增加到342亿欧元。马克龙说，2018年除了国防部，其他任何部委的预算都不会增加。马克龄还重申，2025年以前，法国的国防预算会增加到法国 GDP 的 2%。马克龄一字一顿地说，这是他做出的承诺，他会兑现他的承诺的。
欧洲移民危机，奥地利外长要求意大利防止非法移民离境。本周四，奥地利外交部长库尔兹要求意大利当局能够控制防止更多的非法移民通过该国进入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境内。库尔兹外长并进一步呼吁希望意大利政府采取措施，由此来减少目前在地中海兴盛的偷渡经济。面对来访的意大利外长阿尔法诺，现年30岁的奥地利外长库尔兹在首都维也纳宣称，我们希望意大利政府能制止目前在该国地中海周边岛屿和本土之间频繁存在的非法移民活动。库尔兹在当天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意大利政府没有立刻要求到达该国的移民们在当地申请其难民身份，而是让他们随意离开其境内。这一行为则不但给中欧各国增加压力，并从侧面鼓励了这条非法移民路线的昌盛和更多蛇头偷渡者们的参与。中东外交危机蔓延，科威特驱逐伊朗外交官，德黑兰威胁报复。本周四，科威特政府以涉及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为由，驱逐了包括伊朗驻该国大使在内的15名外交官和关闭了该使馆人员的多个住所。而在接到该消息后，伊朗官方也威胁将对科威特采取类似性的报复措施。美国著名乐队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家中自杀去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警方在周四发布了有关于世界知名摇滚乐队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在家中上吊自杀的消息，他时年年仅41岁。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沈阳监狱中患肝癌，直到晚期才被有条件的保释就医。7月13日病逝后的第三天，又被急速火化和海葬。刘晓波化身为一把空椅子之后，刘霞的命运更加堪忧。我们说刘晓波已经化身为一把空椅子，这个比喻自然是来自诺贝尔奖颁奖时台上的那把空椅子。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怡的评论称，在集权统治的土地上，刘晓波应该不会有坟墓了，让我来为他设计一个墓碑，不需要任何文字，甚至他的名字，只需要在他的墓前放一张空的椅子，空椅就代表刘晓波，不会再有别的含义了。刘晓波曾经写诗表示说，就算被碾成粉末，都会用灰烬拥抱自己的妻子刘霞。但他病逝第三天被急速火化，而刘晓波爱妻刘霞在亲友的陪伴下，带着刘晓波的骨灰上船，并将骨灰盒放入大海，之后在海葬地点绕行一周，向刘晓波做最后的告别。据说在整个过程中，刘霞沉默无言。而在网络上流传的刘霞笔记曾经显示，她也希望刘晓波的后事从简从快，也愿意为他海葬。这之后直到现在，刘霞仍然未能回到北京的家，据说是在云南被旅游。刘霞是否能够早一点回家，是否能够出国，这成为刘晓波去世后很多人的担忧。刘晓波夫妇的友人、欧洲议会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奖人、中国社会活动家胡佳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对海外媒体表示，刘晓波溘然长逝之后，自由刘晓波行动组织立即改名为自由刘霞。刘霞的家就在北京市中心，过去7年一直被软禁其中，但是去探访和表达支持的人太少，关注他的人太少。由于他在刘晓波逝世前一个月一直陪伴他，了解刘晓波的详细想法和情况，接下来的岁月肯定会被当局更加照顾到家，以阻止他把刘晓波最后的思想传递出去。希望大家多去刘霞的住处，打开楼下的屏障，同时我们也会致力于推动送他出国，走向自由。胡佳还说，正是由于刘霞了解刘晓波的最后托付，他可能会被政府限制无法回到自己家中，而被安置到不为人知的地方，一边阻断外界与他的联系。而刘霞想联系外界，想出国，刘晓波不论安葬在哪里，他都应该脱离这个国家。美国和德国一直都在介入，驻华外交官非常投入地援救刘霞。胡佳认为，在增加外交压力的同时，也应该增加舆论压力，让中国认识到继续控制刘霞得不偿失，直至最后还他自由。另外，7月19日刘晓波去世第七天，全球各地的一些人响应网络呼吁纪念刘晓波，而刘晓波的部分生前好友也不顾警方警告，在北京一家酒店举行追思会，缅怀刘晓波的一生，讨论他的政治遗产。整个活动历时2个多小时。刘晓波生前的律师莫少平、尚宝军、作家江其生、徐晓等20多人参加了追思会。律师尚宝军介绍说，当局没有干扰这次活动，但部分与会者是坐着警车来到酒店的。参加活动的江其生先生则表示，国宝一早打电话要求他不出席当晚的追思会，被他拒绝，最后国宝用警车送他去了会场。江其生还说，参加追思会的人都是刘晓波的生前好友，而参加在沈阳的遗体告别仪式的所谓好友，他都不认识，是冒牌的。此外，清华大学学者秦辉夫妇受到校方当局警告，但仍然坚持参加了追思会。而胡佳在内的部分刘晓波好友，由于国宝的阻拦未能成行。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刘晓波化身空椅，刘霞命运仍然堪忧。 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栏目。
各位听众，欧盟委员会威胁波兰要剥夺波兰在欧盟理事会上的投票权，这是7月20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文章指出，欧盟布鲁塞尔当局7月19号威胁华沙要启动欧盟条约第七条款，剥夺波兰在欧盟理事会上的投票权。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弗兰斯·蒂莫曼斯就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波兰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以及波兰作为一个法治国家受到了威胁。法国世界报也同时表示说，这是欧盟第一次针对成员国启动这一程序，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奥班维克多领导的匈牙利是会反对惩罚波兰的。波兰执政当局目前正在对波兰的司法体系进行改革。波兰议会下院19号星期三通过表决，将一项有争议的改革波兰最高法院的法案提交给了一个议会委员会。这一法案将对最高法院进行重组，让议员在任命最高法法官方面占主导地位。波兰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表示说，这一改革是为了让波兰的法院系统更加有效率，说这些改革是必要的，但反对派认为此举将违反司法独立的原则。欧盟对波兰的这一司法体系改革甚为关切。法国世界报表示，欧盟委员会19号星期三决定重拳出击，威胁华沙要启动欧盟条约第七条款，威胁华沙要剥夺波兰在欧盟理事会上的投票权。这是欧盟第一次对一个成员国进行这样的威胁，这无异于一颗机构核炸弹。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在此之前就应该对波兰超级保守的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欧盟似乎很犹豫。2016年年初的时候，欧盟曾经对波兰启动过保卫法治国家的程序，这其实只是一个受到追踪的和华沙的对话，但是这一程序并没有让波兰执政党有所转变，以至于欧盟这一次决定重拳出击。那么欧盟的这一威胁会不会预示着波兰最终会退出欧盟呢？就此，欧盟委员会负责基本法和波兰问题的第一副主席弗兰斯·蒂莫曼斯回答说，不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危机发生后试图安抚军方，并试图和军方和解，这是7月20号星期四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另一个重点内容。该报指出，总统马克龙和法国国防总参谋长德维里埃有关国防预算的冲突是马克龙上任后检验马克龙权威的第一个考验。在考验面前，马克龙没有颤抖，法国新总统把德维里埃逼到辞职，这显示了马克龙是不会让任何人质疑他的任何权利的。法国世界报还说，在法国总统府，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一较量对总统的形象是不会有影响的。在马克龙阵营之内，一些人甚至说，这一较量最终会对马克龙有利的，因为这显示了马克龙虽然年轻，只有39岁，但可是一个拳头很硬的人。但是反对派们却认为，这一较量更多地显示了法国总统希望让国会今后能够闭嘴。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栏目。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日在狱中病逝，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刘晓波病逝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大谈人道主义的一些西方舆论一直把事情朝着政治方向引，围绕刘的病情、救治情况等等，他们质疑一切，还在刘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强行要求把刘带到国外治疗。他们对中方没有做这一安排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攻击，吃人血馒头，这个比喻是很适合形容那些人的。凡是极力把刘晓波病亡政治化的人，他们只关心怎么炒作利用这件事，一方面抹黑中国，一方面从中榨取一些他们自己的利益。至于如何让刘走得宁静些，该如何体谅其亲属的感受，并非他们真正的兴趣。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沈阳市司法局公布刘晓波病逝。刘晓波与近世内地民主运动关系密切，他与家人遭受的横逆是一个悲剧，折射中国民主历程路途维艰。刘晓波病危治疗情况演变成为北京当局就人权人道问题备考问。八九民运以来，刘晓波先后四次入狱，所涉及案件并非一般刑案，而是政治案件。因为他为中国民主奋斗，内地坚持一党专政，刘晓波一代落聂岭，使他成为当局强力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外国视刘晓波并非一般民运人士，而是将他塑造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和旗手。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1989年从美国回北京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2008年参与草拟08宪章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病逝。无论赞同或反对他的主张，刘晓波之死必然成为崛起中国的痛。刘晓波因言蛊惑是政治犯、良心犯，被判罪囚禁，在海外和国际间有很高知名度，但外媒报道在中国刘晓波三个字被屏蔽，在媒体和网络上绝迹。外媒记者更惊见大陆年轻人从没听过刘晓波，更不知他的事迹。当局借用网络新科技的统治手法让人惊叹，却也令人为中国前途担忧。刘晓波走了，零八宪章的精神早已成很多人不约而同的共识，知识分子寻找中国出路，各种声音仍会此起彼落。但愿当局枪打出头鸟，像刘晓波这样需用生命和自由做代价呼唤政治改革的悲剧不再出现。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刘晓波用生命向自己的良心叩问，这其实也是中国大陆当权者必须思考与解答的问题。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也许不是中国大陆所要追寻的唯一道路，但当中国大陆日渐强大、日渐富裕、日渐自信，主政者能不能提供人民更多的自由承诺，而不一味担心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能不能趁着社会稳固时渐次开辟出民主改革的道路，让更多人民的声音可以在体制内外发出？能不能降低干预和控制的欲望，并透过法治化让文字狱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彻底绝迹？能不能培养出更大的气度，让异议者能公开站着说出他们的论点？刘晓波走了，这些大灾问仍在全球华人心中回荡。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怡的评论说，在集权统治的土地上，他应该不会有坟墓了。大陆网页有人留言说，总要有人为他的离去做点什么，让我来为他设计一个墓碑，不需要任何文字，甚至他的名字，只需要在他的墓前放一张空的椅子，也许他连最后墓地的权利也被剥夺，那我们每年的7月13日就在自己的家门前放一把空椅，以示悼念。又说，替我把这个建议转给每一位有良心的中国人，让他们每年的7月13日家门前放一把空椅，成为一个节日，就像端午节吃粽子那样，让人人知道世界上有713空椅这个节日，为了纪念一个用最温和的方式为13亿无权者争取应有权利而牺牲的人，空椅就代表它，不会再有别的含义。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终止中情局对叙利亚叛军的武器支持项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被诊患脑癌，中美海军长官通话，美方希望中国能对朝鲜动用独有影响，条件欠缺的印度在做电动汽车梦，印度外长中印边境对峙，印度姿态受到国际支持，不具当局警告20多位生前好友北京注意刘晓波，军方首长辞职，马克龙试图修复与军方关系，欧洲移民危机，奥地利外长要求意大利防止非法移民离境，中东外交危机蔓延，科威特驱逐伊朗外交官，德黑兰威胁报复，美国著名乐队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家中自杀去世。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重播瑞迪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题目是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未能弥合分歧。
各位听众，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19日在华盛顿闭幕，这次只有一天的高层对话显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说中方强调双方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合作的话，美方领导人在谈判结束后的声明则再次重申美国要求贸易平衡与互惠的立场。双方没有在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并各自先后取消了原定的记者会，显示此次会谈并不顺利。在肯定继续对话与合作的原则声明之外，双方未能弥合各自的立场分歧。这次对话黯然落幕，有评论认为这是中美蜜月期结束的又一个信号。的确，这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的中美首次最高层级经济对话，而19日也恰好是中美最高领导人今年4月在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的100天。两国领导人曾在那次会晤中达成一项开展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如果说海湖庄园会晤被看作是两国蜜月期的开始的话，这项百日计划则被看作是这次会晤的一项具体成果。然而百日合作之后，双方显然并未能弥合在贸易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美国方面在这次会谈开始时表现出少有的直截了当。会谈一开始，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就向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开门见山地表示，是公正、公平并互利地平衡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时候了。罗斯强调，在过去15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268%，这是美国去年的贸易逆差达到3090亿美元。他指出，倘若这是自由市场贸易的结果，那美方可以理解，但情况并非如此。参加会谈的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也表示，美方将谋求让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平等权利的具体进展，这就意味着要考虑到由于中方在经济领域的干预造成的不平衡因素。他同时表示，一个平衡的经济关系将给双方也给世界带来繁荣。中方代表团也表明了态度，带队的副总理汪洋一方面强调对话的重要性，表示这次对话的目的是对话，不是对抗，并警告说对抗会即刻损害两国的利益。在会谈开始前，汪洋在一次与工商界人士的会晤中发表讲话，指出美国严重的贸易逆差也要归咎于美国的贸易政策。他特别针对美国敏感技术对华出口方面的限制措施指出，美国企业因为一些已经过时的出口管制而不能在中国把蛋糕做大。一天的对话之后，双方显然都不得不面对未能取得共识的现实。继美方之后，中方也迅速宣布取消了原定的新闻发布会。美国财长努姆钦与商务部长罗斯在会谈之后联合发表声明，指出贸易公正、公平和互惠原则将是继续是美国方面的立场的指导原则，以保证美国劳动者和企业可以平等的参加竞争。但公报也指出，中方承认缩减贸易逆差是双方的共同目标，两国将合作努力以期达到这一目标。相较于在会谈开始时的立场，美方在这份联合声明中的措辞似乎少了一些强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20日向媒体总结这次对话成果时，侧重强调这次对话确认双方将开展经济合作1年计划，并将争取实现早期收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0日也就这次华盛顿对话侧重肯定双方的原则共识，他强调双方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举行建设性合作，认为这次对话的最重要成果是确认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 此前的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旨在给双方的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动力。华盛顿对话确定的合作一年计划是否会有更好的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陈妮特为您主持的中华世界栏目。
各位听众，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命的行政院长林权在上任初始，为了打造工业 4.0， 找来网络神童唐凤照亮未来的方向，成为老蓝男内阁一个让人惊艳的人事安排，让新创圈一度大为期待。不过数位政委唐凤上任九个月来，这些期待逐渐转为观望。民进党重新执政后，似乎也出现了大政委小内阁的情况，行政频频出包。本次中华世界请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评解一下。东豪你好。
金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行政院长当初这个惊艳的人事大安排，找到唐凤这数位专家或者说数码专家，但据说这位数位大政委制服不了既得利益庞大的传统部会，比如金管会啊、交通部啊、经济部啊，怎么回事呢？
院长，唐凤是台湾著名的骇客哈。
骇客是吧？
他算是骇客哈。但他不是黑客哈，因为一般讲骇客的话，我们在台湾我们指的是说他有破解人的能力哈。但是黑客呢是叫恶意的哈。基本上第一个，他并没有接受传统的教育。他是以父母在家自学的方式去进修的。在去年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政府成立以后，唐凤就被延揽进来当政务委员。当时这算是一个亮点，因为第一个他才30几岁，当时的期望是说他是不是可以让台湾很保守的这个官僚体制啊能够有所改变。但是这一年运作下来，大概一般人会不了解唐凤在做什么。唐凤当然不是说没有做事情，但是整个政府要动起来，这个动起来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这个政府更透明更有效率。这件事情上来讲并不明显。
那有一位这个科技界的人士哦，他就私下忍不住的提醒唐凤说，数位政委不只是要把自己数位化做云端，不只是位列先班。具体来说，那唐凤做错了什么呢，让人家这么批评他呢？而且他还说唐凤应该更可以更接点地气啊。
简单讲，唐凤没有说做错了什么，但是唐凤并没办法松动这个制度，所以唐凤并不能改变这个政府。那这个政府光是在网络上这件事情上来的松绑来讲，到底该松绑该管制呢，就显得左右摇摆，也就是你看不到它一个具体的方向。比如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几年来网络上的假新闻很多啊，那假新闻该怎么处理？结果唐凤在前一阵子的新闻曝光里面是处理假新闻的事情。那他跟他的工作人员提出来的方式是说，怎么去透过一些方式让这些讯息的排列，就是我们在搜寻的时候你能够区隔出哪些的讯息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整治来讲，当然网络的言论自由当然是一块，然后管理又仍然是一块，可是这件事情来讲跟一个政府的效能之间并没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一般人会期望的是说，透过唐凤加入政府，这样子的人加入政府能够让一个官僚体制变得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经过了一年的时间，目前你看不到什么太大的变化，甚至你不晓得有没有变化，那这就变成一个很讽刺的事情。所以在台湾政府的体制里面，政务委员他其实要做的是跨部会协调，也就是因为我们担心各部会里面，
所以唐凤是个政务委员，
他的功能你看不到，这么讲，你看不到唐凤的功能在哪里，那这个其实就很可惜。那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就是你能够对于当代社会的一些问题能够有所回应，你能变得更有效率。一个政府因为它掌握庞大的资源，在资源的分配上或者决策上能够变得更透明，一般人更可以了解。但是这件事情上因为你现在看不清楚，比如台湾前一阵子这个民进党政府本来是要提一个8年8800亿的一个特别预算，现在改成4年420亿。像这个事情上面来讲，一个政府的透明度上来讲，他并不清楚。我这么讲就是说， 作为一个公共投资来讲，大概反对的人不多。
嗯，
可是这个公共投资的资源怎么分配，投资在哪些项目上面来讲，这个政府并没办法提供足够的讯息。那么唐凤，如果说我们说唐凤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思维，在网络上面能够做有效的一个沟通或者是一个彼此的互动，
嗯，
这件事情上来讲就看不到唐凤的角色。甚至我们那么讲，唐凤如果说网络是他的专长，
嗯，
可是这一块有关台湾在发展数位建设，也就是数位经济这一块主管的其实不是唐凤，是另外一个政务委员。
嗯，
那所以我们在看那个这个新政府，你讲这个新政府说，就他知道要网罗像唐凤这样的人，可是这样子的人进到一个政府体制里面以后，他到底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他是不明显。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他是被掐住了吗？
有一些细节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一些迹象去看，嗯，就是说唐凤的角色扮演的非常的小或者非常的狭隘，所以这个事情上来讲，这是可惜的。那一个政府，我们最怕就是官僚体制变得僵化。
嗯，
那这个民进党这个政府经过一年以来，他怎么让这个政府动起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讲，至少我们看不到唐凤能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嗯，那他们有人批评说，这个什么还有那个粗暴处理这个Uber， 还有什么叫国民跟朋友建电脑报税，这怎么回事啊？您说明一下吧。
像 Uber 在全世界当然都引起一个很革命性的一个影响哈。
嗯，
那像在台湾来讲 ，Uber 这件事情来讲，它牵涉到一个既得利益，就是传统的计程车，
嗯，
啊 ，taxi 的这些司机，他们是有类似工会的组织。
嗯，
那 Uber 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所以它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那对于台湾政府来讲 ，Uber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收不到税，
嗯，
因为这些人他并不是台湾现在制度，你要驾驶计程车你是必须要有执照的。所以他们在税收上就是一个问题。
那跟唐凤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看不到唐凤在这件事情上去扮演角色，就是说一个所谓的网络经济的模式里面，唐凤你看不到他的角色，或者他能够提供有效的建议。
嗯，
那 Uber 现在在台湾是寻求跟租赁业者合作啊，去解决税务的问题。但是就这一块来讲，比如说其实不只是 Uber 了哈，包括说分享经济里面也很垂手可见的就是单车分享。单车分享的事情当然有一些是社交城市管理，它也涉及到一个网络时代的你怎么去做分享跟管理的问题。
嗯，
那这一块来讲，你现在看不到太积极的作为。
嗯，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在一些这种创新的东西里面，一些产业或者一些现象里面，我们会期待说唐凤他是不是可以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可是你现在是看不到这个角色，这个角色正由别的人分担掉，所以这个现象就可惜了。
是谁挡着他们？
也没有说谁挡着他，就是说这个分工里面他由其他的人取代掉，那是唐凤自己不适应呢，还是说唐凤所扮演的角色不在这一块啊？这个还要继续观察。
嗯，那么当初针对这个数位部这个大政委小部长的内阁计算的初衷理想是什么？林权上任开始的时候之初对唐凤的工作规划是什么？
事实上啊，我们现在怀疑他们当初网罗唐凤的时候啊，并没有想清楚应该怎么让唐凤来扮演角色哈。
嗯，
因为通常来讲，在台湾的这些他的政委员的位阶其实是在部长之上哈。
嗯，
他是介于行政院的院长跟部长之间，他扮演一道沟通的桥梁，扮演一道审核的桥梁，然后避免本位主义啊，他是要打破那种本位主义。那唐凤过去来讲，在网络的时代里面，他们的合作模式里面是非常的灵活的。
嗯，
可是，在进到政府体制以后呢，怎么跟公务员沟通这件事情，花了唐凤不少时间。比如说前一阵当时他上班的模式甚至引起在野党的批评，因为他认为说他并不需要一天到晚绑在办公室里面，他可以透过网络，但是他可以在外处理相关的事情，他可以透过网络上的视讯会议就可以开会了哈。
嗯，
那这些光是这样子的观念啊，要在台湾的政治圈，要在台湾的文官体系里面去接受，他都需要到现在为止都还在适应阶段。
嗯，
光是这样子的事情都还要适应。
嗯，
那台湾的公务员很习惯要批公文，那电子公文这件事情来讲，他还在一个进行式当中，在台湾来讲很多事情还不完全习惯这件事情。某个角度来讲，就台湾的政府体制里面对于这样的事情的接受度比我们预期中还来得低，那很多事情还是要透过传统的方式面对面坐下来谈，然后开会做成会议记录，然后写成纸本公文，然后再一层一层跑，然后到了各部会的公文，再到了行政院啊，
嗯，
内阁里面，内阁再做横向联系，再开会。这么讲，这是一个低效率的一种运作模式，你当然不足以面对现在随时在变化的一个世界。
但是也是比较保险安全啊。但是也是比较保险安全啊。
官僚，对，因为官僚体制习惯这一块。
嗯。
可是很实际的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说，因为台湾的经济体比较小，它必须要很灵活，否则你没办法应付外在世界的变化。 那从言论这件事情，比如说网络的假新闻事件，来自于所谓的分享经济这种事情上面来讲，这个角色上来讲，你看不到那个唐凤的身影。那反正是别的部门的人在负责这一块。那这个，
你说的别的部门是哪个别的部门？具体说。
比如说各部会啊，交通部跟经济部，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然后他在行政院的时候是由另外一位政务委员在负责，唐凤也是政务委员。不能那么讲，民进党政府当初找唐凤进来，到底有没有想清楚唐凤可以做什么？当然对唐凤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实力，就他进到各政府里面，他可以做什么？那现在这一块在一年下来，你看到是模糊的啊，一个很模糊的现象。因为像台湾的政治体制运作里面，其实从马英九时代到现在哈，它形成了一个很困扰的现象，就是各部会各行其事，它缺乏的是什么？横向联系。光是一个横向联系这样事情，它其实会耗掉政府部门里面非常多的时间跟资源。那往往把一个好事甚至可能会变成坏事。比如说举个例子，台湾最近要做希望发展风力发电，那风力发电台湾有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风场，可这个事情呢，涉及到台湾的台湾电力公司，涉及到经济部，涉及到能源局啊，也涉及到其他的部门，环保局，它必须要整合非常多部门的意见，兼顾到经济发展效益，然后台积电的配合建设，还有环保上的问题，比如说海上风力发电，它又涉及到了渔业补偿的问题。像这样子一个事情，民党经过了一年，到现在为止还在整合。一年的时间下来，就是他很清楚政策上要做的事情，他还在整合。他一年的时间就过去，那这个时间，因为台湾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把核能完全废止，那缺乏的电力里面有一部分必须要靠风力发电取代。像这样子的运作模式里面，它就不够灵活，甚至你还在花时间在协调，或者比如说像环保很重要，可是光是一个环保由谁主导，该怎么做，到现在还在谈，那这个效率就极其差。但时间不会等你，如果你要追求2025年台湾废止核能，那这个你所剩下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一个风力发电厂，海上风力发电厂的建设，它不是今天做明年就会有，没那么快，它需要时间，它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的时间你才可能做得到的。所以你就会看得出来，就是说有些事情有了方向你都还要很繁复的程序，那有些事情甚至连方向定位都不清楚，那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么对于这个唐凤来讲，如果照你这样说的话，就是本身这个部会这老大难的这伟大不掉的这种本位主义这种，所以也不是唐凤的错误，而且各部会各部门都有他自己的庞大利益的考量，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些就是阻挡的唐凤的工作啊？那当然，唐凤他自己本身有没有那种切入的能力，有没有那种沟通的能力，像他刚才说要在家里办公或干嘛，他自己先把别人先训练好这个技术，别人会那种技术，自然大家都喜欢在家办公了嘛。
是，所以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事情正在接受考验。你说未来会怎么样呢？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未来会改变成怎么样，因为他唐凤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如果唐凤的加入政府能够让一个政府变得更灵活的话，那当然是个好事，但是这不代表他一定会成功啊。那因为政府一个体制里面，他们是有他们习惯的运作模式。
而且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而且这个唐凤他一出来的时候，最令人这个瞩目的就是他的那个同志的身份哈，他的性别那个倾向，同志身份，就让人家大家就非常的注意他。那现在他进去了以后会不会受到排斥呢？
这一点倒还好哈。这一点倒还好，我们所知道他并没有因为这个性别的问题哈，而遭遇到太大的困扰。在这一点上面来讲，因为其实他那个官蛮大的哈，在台湾他这个官是蛮大的，所以一般来讲这个困扰倒还好。那主要是他把一个政府的，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他能不能使用这个机器，能不能让这个机器运转的更有效率或者更符合人性，在这个事情上面你就看得很模糊。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介绍台湾的大政委小内阁情况，以及找来网络神童唐凤后的台湾政府数位部的业务情况。本次中华世界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LOD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风光栏目。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法国古城安纳西。 安纳西位于日内瓦与上贝里之间，10到19世纪它深受这两个城镇的影响。安纳西一开始是日内瓦地区的首府，后来被转让给日内瓦伯爵。1401年安纳西又被合并到萨瓦王室，萨瓦国王把安纳西作为首府。随着加尔文教派的发展，安纳西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中心，日内瓦主教也迁移到了安纳西。法国大革命期间，安纳西同萨瓦区一起被法国占领。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之后，安纳西被还给了萨丁王国。法国于1860年吞并萨瓦地区，安纳西也成为了上萨瓦省的首府。宗教方面，出生于1567年的圣弗朗斯·瓦德萨拉主教于1602年到1622年任安纳西的主教。他在位期间进一步提升了安纳西的宗教性与权威性，使安纳西成为萨瓦的罗马。哲学方面，1765年到1770年，思想家罗梭的《忏悔录》出版。在他不朽的著作中，多次重温了1728年在安纳西这个迷人小镇度过的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工业方面，18世纪依附于法国的萨瓦公国于1792年开始产业转型，平和的乡镇气息被工业的繁荣彻底改变，安纳西城逐渐地变身为法国的制造业中心。安纳西的中皇岛也被称为老监狱，是小城运河的一座岛，形状像一艘船停在河边。这是一座石造建筑，又叫利勒宫，是安纳西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三角船形的皇宫坐落在河中小岛上，它建于12世纪，是欧洲上镜率最高的建筑之一。安纳西是美丽的，它依山傍水，背靠阿尔卑斯山，南面安纳西湖。阿尔卑斯山融雪形成的湖泊，穿城而过的运河，青黛色的远山，以及近处的绿树繁花，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去安纳西要先去老城，从西部山区来的修河流经整个老城，并且在市政厅前注入安纳西湖。老城主要的街道都在修河的两侧，许多楼房建造于12到17世纪，而且保存完好。古老的石板路仍然是中世纪的模样，大部分都开辟为步行街。安纳西湖位于法国的上萨瓦省阿尔卑斯山脚下，是法国仅次于布尔吉湖的第二大湖。安纳西湖成型于18000年前的阿尔卑斯山冰川融化时期，许多发源于周围山脉的小河延绵十几公里注入安纳西湖，这为安纳西湖提供了充足的水源。由于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严格的环境管理措施，安纳西湖被誉为欧洲最清澈的湖。安纳西湖著名的水上休闲娱乐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安纳西的特色产业是畜牧业和畜牧产品的加工业。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山腹地，有广阔的山场草地。城市大力发展畜牧业，利用草场养殖牛羊，同时开展养殖、加工、生产、销售，建有奶酪、奶油的加工厂。安纳西每年都举行初春和深秋季节的放牧节和归牧节，每当春暖花开、野草萌生的时候，便把牛群、羊群赶上山坡。深秋时节，叶落草黄，又把牛羊带回城内圈养。节日期间，成群结队的牛羊身上、头上、脖子上都佩戴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沿街游行。全镇的牧民穿上各色各样的服装，载歌载舞，打鼓喜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古城安纳西的介绍，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终止中情局对叙利亚叛军的武器支持项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被诊患脑癌，中美海军长官通话，美方希望中国能对朝鲜动用独有影响，条件欠缺的印度在做电动汽车梦，印度外长中印边境对峙，印度姿态受到国际支持，不惧当局警告，二十多位生前好友北京追忆刘晓波，军方首长辞职，马克龙试图修复与军方关系，欧洲移民危机，奥地利外长要求意大利防止非法移民离境，中东外交危机蔓延，科威特驱逐伊朗外交官，德黑兰威胁报复，美国著名乐队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家中自杀去世。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z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a Contradiction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Auto de Luci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Tout et son contraire.